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启示录的第七讲啊。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基督作王。那今天我们看的范围是在启示录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啊。之前我们上礼拜看的哈，看到第八章第九章是讲到有六个号，对不对？之前我们看到七印，后来是七个号，最后呢是七个碗啊，所以我们七印、七号、七碗，所以七印看过了，七号也看过了啊。那七号其实还没看，上礼拜我们只是看到那个第六个号，那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七个号啊。那我们知道说启示录它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啊。有的是过去派，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事情。有的说是历史派啊，现在还在进行啊。有的叫未来派，什么叫未来派？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什么时候才发生呢？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才发生啊。所以启示录都摆着啊，平常哎，反正现在时间还没到，就摆在那边，对不对？可是我们也不能用这个角度去看啊。他讲到未来，可是跟我们现在有没有关系？也是有关系，跟过去也有关系哈。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记得哈，你不要把它绝对化，认为说只是这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哈。而且神的启示是很丰盛的，也许他给你开启，也许给别人开启哈。别人看到的是你没看到的，所以我有时候喜欢看别人哎怎么讲这个启示录哈，然后给我参考，有时候也讲得蛮有意思的哈。讲到历史哈，讲到很多东西都很有意思了。但我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灵异派啊，大家知道灵异派，我喜欢用灵异派，呵呵，我解释圣经中灵异解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写得很清楚嘛哈，这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谁做见证的？为耶稣做见证的嘛啊，那所以很简单，我就灵异嘛，灵异的话就能够包含很多嘛。从这个创世纪对不对？也可以讲到哎，跟启示录有关系啊。也可以讲到现在，也可以讲到两千年前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那教会发展的过程，教会受逼迫，这个都可以讲，讲到现在也可以适用，对不对？那这样就好了嘛，对吧？你用灵异派最简单，很自由啊。那也可以看看别人怎么说啊，别人这样讲，哎，听听看，也蛮不错的，蛮好玩的哈，很有意思，然后我很佩服哦，这样子啊，但不必去否认啊，不必去跟人家争论啊。你可以有你的看法，别人有别人的看法，都没有关系。反正从圣经当中哈，启示录，因为这边讲到说，你凡怎么念这书上预言的，而且并且啊能够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什么有福的，对不对？要不要读启示录？
要。
只有这个圣经啊，只有启示录才讲说，你念了这启示录是有福的哈、啊。有没有说念创世纪是有福的？还没看到，找不到这句话啊。哎，念启示录是有福的哈、啊，所以你要多念启示录啊。那可是我们还是读不懂，那读不懂怎么去念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它读懂啊。那读懂之后，你再念起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七印七号这个东西都很难解的啊，为什么难解呢？因为很多人在解释这个的时候，哇，都是讲到说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啊，有人用历史来解释，有人讲未来的解释，哇，灾难临到了，如何如何的，啊，然后看到哇，你看到这个撒旦姆侯赛因出来，哎，他就是什么什么啊，你看到希特勒，你看到什么，你看的都是眼花缭乱，所以我们到后来都不敢去看了，不敢去碰了啊。所以我会建议鼓励大家说，你在看的时候先不要去预设你的立场啊，你就放宽你的心啊。所以我们在读七印七号的时候，哎，这当中也不错嘛啊，你不要把它讲死，你把它讲的哎，你从这个角度看，上礼拜我们看到七号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说很多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哈、啊、我们在讲三分之一，哇，一颗大星掉到海里面，哇，海水三分之一变成血，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去想象，想象不到哈、啊。但从属灵的角度你去看的话，哎，就还蛮容易想的，因为神他要审判的是什么？他要审判的是，你可以从属灵界的来看，神要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哈、啊，三分之一，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做王掌权了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撒旦他堕落的几个过程啊，有的是从神的圣山啊，神的圣山是在第三层天，然后落下来，落到第二层天。那他还会再落到我们当中啊，之后他会掉到无底坑，然后从无底坑又再被放出来， 啊，之后呢，最后他被打败，被丢到硫磺火湖哈、哦，所以那样子，所以撒旦是从天坠到地上哈、啊，我们呢，从天飞到上去啊，对对，所以他落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跟他招招手，错开来，对不对啊？他下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上去啊，所以我们是凭什么可以上去？凭着耶稣哈，不是做太空梭或者什么的哈，是凭着耶稣啊。那所以我们要看到从这当中记得啊，启示录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要从这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它也是末世的启示，你看到历史啊，历史的发展，看到最后神要成就的事情，它也是我们的启示哈、啊，得胜的圣徒，羔羊的心腹的启示。啊，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三点的话，其实哇，你觉得这里面很丰富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六个号啊，六个号最不容易解的是第五个号跟第六个号啊。上礼拜我们看，那第五个号、第六号，那历史派帮我们解释了啊。哎，他说还有穆罕默德的起来，我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讲的蛮像的啊，土耳其的兴起啊。哎，然后这个经文好，我就放着啊，不管了，我就，所以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说，哎，你们参考一下历史派说的啊，你看他说的还蛮有意思啊，蛮到位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章啊，跟第十一章，那题目是耶稣基督要做王啊。你看，那耶稣基督做王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第七个天使吹号。我常常喜欢引用的经文哈、啊，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哈，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范围哈。你看第七位天使吹号，对不对？之前六个天使已经吹号吹过了，然后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什么？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哈，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边讲到世上的国要成为什么？我主就是神哈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讲说做宝座的和羔羊，对不对？圣父、圣子还有圣灵，所以我们讲到说三位一体是根据这个啊。所以讲到神的国，我们讲神的国是不是基督的国啊？神的国就是基督的国，很简单哈、啊。所以圣经上有讲到天国，有讲到神的国，也有讲到基督的国，对不对？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十一节里面讲，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啊进入。基督他永远的国啊，所以基督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神的国、天国讲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讲说基督的国，啊，神的国降临，神的国是什么时候降临的？啊，耶稣来的时候。那现在呢？哎，这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那耶稣来的时候，世上的国是不是基督的国？好，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哈、啊。我们讲天国，讲神国。我们读福音书有没有读到很多天国嘛？天国的比喻有没有？天国的教训啊，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啊，天国是他们。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用天国。马太福音你看到哈、啊，马太福音讲到“国”这个字用了三十几次啊。所以耶稣经常在讲天国，天国，天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啊。可是天国在哪里呢？你有没有觉得很抽象？天国在哪里？
在天上。
在天上，在天上。对啊，这是答对了，这是复选题啊。然后呢，也在哪里？也在我们的心里。哎，这个也对。然后呢，有没有在教会里？
有。
哎，在教会里啊。有没有在美国？
有。
有在美国啊，都对。有没有在这个世界？
有
啊。对，真的吗？啊，有的对，有的不一定对啊。神国在天上，对不对？神国一定是在天上，那当然是对的哈。那神国有没有在教会里？
有
哈、啊。但是教会，我看这教会在那边吵架，打来打去，神国有没有在那里？
没有。
神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神在的地方啊，神在哪里？天上也在，地上所有都在，神也在阴间，那到处都是神在嘛？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那到处都是神的国吗？嗯，好像又不是。耶稣有没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在哪里？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有吗？”他有没有讲这句话？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啊，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哈、啊，他讲了一句话，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对不对？”可是刚才我们读了，现在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对不对？刚才我们念的哈。啊，可是耶稣说我的国怎么样？不属这个世界哈、啊， 在他跟比拉多所说的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36节哈，耶稣回答说：“我的国怎么样？不属这个世界，对不对？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所以你看，哎，为什么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因为世界，神有没有在这个世界？神也在这个世界，对不对？可是呢，神有没有在世界做王？没有，对不对？哈，世界有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哈。所以其实神国的意思，什么叫神国？我常常讲哈，就是神在那里做王掌权哈。如果我们讲神国，英文哈，有没有大家英文比较厉害的哈？英文叫什么？什么 of God？Kingdom 还是 nation 还是 country of God， 他讲 kingdom 对不对？所以 kingdom 的话，我们讲 country 也是国嘛，对不对？ nation 也是国，为什么不用 country， 为什么不用 nation， 他用 kingdom 啊。我们美国是不是 kingdom？ 美国这个国家是 kingdom？ 不是，我们是什么 United States of Republic 哈，是共和国嘛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民以民为主的哈，哎，这世界上有没有王国？英国叫什么 ？United Kingdom， 对不对？它叫 Kingdom， 哎，它为什么叫 Kingdom？ 我们叫这个 Nation， 我们叫啊，差在哪里？
它有王，
它有王，我们有没有王？我们的王已经被我们赶下台了，溥仪最后末代皇帝，对啊，所以 Kingdom 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是王做元首，哈。那现在我们中国没有王了。啊，那元首是谁啊？习近平，对，或者是蔡英文，他们怎么上台的？他被选出来的嘛，啊，他被选出来的啊，十九大被选出来的，或者是你投票的选出来，所以从人民当中被选出来的，所以不是一个一直世袭的那个王位啊。可是英国有没有世袭？有，女王现在做王做好久了哈，啊，对，她儿子在那边等她，等了好久都，哎。啊，他如果下台的话，就儿子接任。哎，那查尔斯王子做完了，谁做？威廉啊，威廉做完的，乔治啊，我们都背得很清楚啊，我们喜欢看这个王室的新闻啊。哎，所以这个王他是世袭的，一定要有一个王。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那个国记得是要有王，神做王的地方。所以我们讲到神国的意思，不要只是说神同在的地方，啊，神彰显他的同在，同在到大到一个地步，他在那边做王掌权。所以神做王掌权的地方就是神国。所以神有没有在天上做王掌权？有。所以我们说天上就是神的国嘛，对不对？地上是不是？地上还不是。什么时候是呢？就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刚才读的第11章15节哈。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世界要成为神的国，所以世界到最后大家都要顺从他啊，尊他为王，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主。现在我们很多人抵挡他，我们不相信他，我们把他钉十字架等等的哈。所以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就是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那耶稣来的时候，对不对？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讲了一句话说天国近了，有吗？神的国近了。那天国在哪里呢？我们看了半天，哪里有天国？天国就来的是耶稣，有吗？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我们在那边等，哎，结果来的是耶稣。这什么意思啊？天国的王来了，他是天国的王。那时候全世界天国在哪里呢？对，耶稣在的地方，耶稣在那边作王的地方。耶稣他的里面是不是神在他里面作王？对哈，因为神住在他里面，对，他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的身上就看到，哦，原来天国就在耶稣的里面。可是后来耶稣也讲了一句话哈，他说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有没有？那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路加福音的第17章21节哈，这个经文也是我会常常引用的哈，因为有人在问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啊？对不对？神不是应许说他的国要来吗？弥赛亚要来做王掌权，他什么时候来呢？20节哈，法利赛人他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怎么样？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哈，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哪里？就在你们心里，或者在你们中间哈。 神的国在你们心里，意思就说，好，当你们相信我的时候，接受我成为你们的救主，圣灵就住在你们里面，对不对？如果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对，你让圣灵作王掌权，那神的国在哪里？就在你的心里，你知道吗？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谁作王掌权呢？就是鄙人在下，我我自己作王掌权嘛，对不对？那圣灵来的话，哎呀，这个地方有点挤，对不对？这个宝座，对，到底是我要作王还是圣灵要作王？你要不要让他作王？既然请他来了，对不对？请上座。啊，我们就是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还有接受他成为我们什么生命的主，对不对？我们不是喊主啊主啊主啊，请上座，请你在我里面做我心中的宝座，做王，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遵行他的话。哎，这个时候我的里面就怎么样？就是天国啊。所以你看到我信主之后，我有没有改变很多啊？以前脾气很不好，对不对？你们都不知道。所以当神在我里面作王掌权的时候，其实哎，你看到哎，你不一样啊，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在里面出来啊。所以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心里，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就在你们心里。如果我们有两个人呢，你结了婚之后呢，哎呀，你的太太、你的老公都很爱主啊，对不对？我们都让耶稣作王，买了一块匾额，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们有没有挂？你们家里有没有挂？基督是我家之主，对啊。生过在哪里啊？人家一看到，哇，基督是你们家之主，哇，你们家就是什么？天国了，对不对？因为让神来作王掌权，对不对？大家都哇，在那边敬拜神，哇，平安喜乐充满，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情？那挂的只是当装饰用的，对。哎，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样？又杠上吵架了，吵来吵去，谁在作王掌权呢？啊，听谁的？听老公还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啊？我们在那边争的时候都没有让主作王掌权，都是说我听我的啊。如果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啊。你姓什么？你姓啊高啊。那如果是听你的话，这个国这个家叫什么国？
高国
如果听少国，听少国，对，就取国所以我们讲到说，你在哪里作王掌权，那个国就是你的国。所以你看到耶稣作王掌权，那个地方才是神的国啊。那孩子要作王掌权，不止两个人，有三个人，变成什么国？三国哈，三国演义不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是只有神作王掌权。所以教会是不是神国呢？如果教会是苏牧师作王掌权，教会是什么国？
苏国。
如果每一个人说我都要当教皇，哇，这个变成天下大乱了啊！所以教会是不是神的国？就是让神作王掌权。我们教会是不是？是因为我们挂个牌子啊，基督是主。好，我们要仰望耶稣，那就是了嘛，对不对？只要我们是真的是让神作王掌权，这个地方就是天国。美国是不是？很多人认为说美国是天国嘛，对不对？啊，到后来才发现，哎，美国有没有让神作王掌权？没有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天国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限定到底是什么，只要你让神作王掌权。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哈，到有一天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现在这个阶段世界不是我的国，但是将来会成为神的国。所以我们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所发生的声音，就是这个耶稣真的在这地方来作王掌权了。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基督作王掌权，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也是有不同的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重要的是，其实先让神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哈，然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神哈，神在哪里呢？神在高天之上，神也住在我的里面，对不对？神也在你的里面，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哈，他是超乎众人之上，然后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对不对？好，所以你一个人在的时候，神啊，你作王掌权，哎，那神国就在我的里面。那同样的，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冠乎我们众人之中，我们在这里都让神作王掌权，这个地方就是神国啊。那他也在天上啊，作王掌权。但是有一天他来的时候，那地上的国、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大家知道有这个不同的阶段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哈，看讲义哈。 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是会问这个问题嘛，末世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末世是还没有到呢，还是已经来了，已经过去的，还是现在就是末世啊。那其实啊，我们再看啊这个讲义，他说末世基督再临的时候，天上会有号筒吹响，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听到那个号筒，已经听到六个号了啊。那他也提到说死人和属血气的人他们都要复活啊，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有提到啊，第十五章五十二节啊，马太福音也提到这样说，他来的时候会有天使吹号啊。然后前六个号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的灾难，我们也看到战争啊，那这是对每一个圣徒的一个警告啊，虽然这当中不是临到我们，对不对？像那个遮人的那个蝗虫，它是临到额上没有神印记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神的印记？我们有神的印记，对不对？四十万四千人，对不对？天使不是去印了吗？但是没有结束，我们有印记还不够，还另外一个是印记，表示说我们现在是属神，就像是我们信主了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哎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啊。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后呢，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要交给谁？要交给他，要他成为我们的主。所以你有印记还不够的意思，就是说你继续，你还要让他在你生命当中来做王掌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会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灾难是没有临到那个是没有临到有印记的人身上，只是临到那个没有印记。你看第九章哈，如果你看到第九章的第四节哈，再回顾他一下啊。吩咐他们像这个蝗虫很可怕，有蝎子一样的能力哈，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哈。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那这个灾没有，可是后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七个碗。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躲过了这个灾难，但是呢，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主，因为第七个号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个天使会上天上有声音说，地上的国、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了神的印记还不够，还要生命的主权要交给他。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得着圣灵为印记，我们就重生了。可是加拉太书5:25讲说，你们靠圣灵得生，下一句话是什么？也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就是顺服他，对不对？不是按靠我行事，靠圣灵行事啊。所以它是一个警告，好，警告说你要让神来做王掌权，因为如果你不让神做王掌权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你不让神做王掌权的结果呢？这个，哎，我已经信主了，对不对？啊。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故事，讲到说哈，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对不对？过去他是在罪恶过犯中，然后鬼就被释放了，对，鬼被释放出去之后呢，哇，鬼很受不了了，到无嘴之地在那边好枯干呐、啊，然后他又回来看看，哎呀呀，我找不地方可以住，后来再回到说我出来的那个地方，我再去看看，结果他去看的时候看到什么了？看到在那边打扫干净，哦，到那边干干净净啊、哦，收拾干净了。可是里面怎么样？是空闲的，有没有主人？没有主人，对不对？哎，神已经做了工作啊，我已经耶稣洗净我的罪啊，我有那个记号了，对不对？啊，房子已经买了，可是没有人住进去，没有让耶稣住进去的话，那鬼还不会再进去？可以进去，而且带了怎么样？七个比他更厉害的，所以这就影响他。提醒我们，我们有这个印记还不够，还要让神作王掌权。所以这六个号其实在警告，第七个号就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让神来作王掌权啊。所以在第一个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看神的奥秘成全了哈、啊，在第十章哈、啊，第十章第七节，对吗？那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哈、啊。等一下我们要问问看什么叫神的奥秘哈、啊、那他是怎么成全，其实意思就是神的国降临哈、啊、耶稣基督要作王掌权。等一下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啊、第十一章十五节啊，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我们看到哈、啊、耶稣在世传天国的福音，说天国的比喻还有天国的教训，但是他也指出哈、啊、很多人哈、啊、我们想看天国不是等到他来的时候才看到天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看到天国。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说啊，你们这当中有人怎么样 还没有尝死味的时候，会看见人子在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什么意思？所以你们这些人可以看到神的国，可以看到神荣耀的国，耶稣会降临，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国降临，不是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会发生的事哈，而是真的啊。我们看，就是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让他作王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其实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哈。所以耶稣讲这句话，不是对，不只是对当时的门徒讲的，也是给历代、历史历代哈，凡是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都会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讲说，哎呀，我这一生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再来哈。如果神的生命神彰显在你里面，其实这个从一个意义上来讲，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从第十章，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经常看到天使只是描述，哎，天使来了，然后说了什么话等等，哇，这个描述的非常详细，对，天使的长相，哎呀，这个像不像谁？像不像耶稣啊？蛮像耶稣，对不对？耶稣他也是驾着云彩会降临，对不对？头上有红，红所代表的是那个宝座的哈，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等等的啊，这都很像耶稣的样子哈。所以他手里拿着小书卷啊，是展开的，他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啊。所以这个我们读这个经文看有没有跟前面的有点像，这个叫小书卷，之前有一个叫书卷，对不对？在第五章的时候，那个书卷，书卷写了很多字啊，里外都写了字，然后也是有个大力的天使问大家一个问题来考试考题，说有谁配什么展开这个书卷，揭开那个七个印，结果呢？台下的人有没有反应？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沧海里的什么？大家都静默无声。然后约翰在那边大哭，记不记得这个经文啊？约翰在那边大哭。然后后来那个天使跟他讲说：“不要哭，怎么样？不要怕。那大卫的跟犹大的狮子，他已得胜，可以配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啊。”这是在第五章的那个事情啊，所以。书卷，哎，这边又有一个书卷啊，那书卷不一样，那前面那个书卷是封住的，只有羔羊耶稣可以揭开，可是这个书卷呢，小书卷是怎么样展开的了哈、啊、给谁的？后来这个小书卷是给谁的？后来看给约翰哈、啊、给约翰，约翰怎么样？拿回去慢慢读吧，叫你吃，对不对？吃一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点奇怪哈、啊、但其实也不奇怪，之前有没有人吃过小书卷啊？有没有人吃过谁？以西结哈，我们读以西结哈，第二章最后一节到第三章，你们有看到以西结先知书卷的意思？书卷就是神的话嘛啊，你要把神的话给吃了，对不对？神的话可不可以吃？你有没有吃过神的话啊？好不好吃？甜如蜜哈，还不错，蛮好吃的，灵里面很滋润，很甘甜哈。那所以我们在讲的这个书卷哈、啊，讲到这个书卷的奥秘在这里哈、啊，它是要给后来我们看是给约翰吃的哈、啊，然后他大声呼喊，像狮子吼叫啊，呼喊完了如何如何哈、啊，哇，这个大声叫就像狮子，你看狮子，你有没有听过狮子吼叫？哦，很大声啊，然后或者打雷的声音，我们形容声音很大就是这个样子哈、啊。那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嘣嘣嘣嘣七雷，你们听过打雷的声音？啊，听过打雷的话，我们以前很怕怕，对不对？哇，雷公是不是看到有谁要打了？那现在就知道这是自然现象啊。可圣经有没有讲到雷声、雷轰啊？对不对？雷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在说话，对不对？神在说话。耶稣这个讲说：“哎呀，父啊，这个，求你让我得到荣耀，对不对？”啊，那后来天上有声音下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啊，得了荣耀，我还要再荣耀。”对不对？那结果门徒听到了什么？打雷了，打雷了，打雷打雷。所以有雷轰的意思，其实就是神在说话啊，神在说话的意思啊。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说，神在说话的时候就有雷轰的那个声音，这样子哈。所以七雷发生是神在说话，而且说了不止一句话，讲了几句话，七句话，嘣嘣嘣，哇，赶快把它写下来，神啊，你在说什么哈？结果呢，后来怎么样？七雷所说的话就怎么样？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哎，怎么颠倒过来啊？之前那个小那个书卷七个印是被揭开，现在呢，啊，不可以写出来哈、啊，你要把它封上啊，封到你的嘴巴里面，不可说，不可把它写下来哈、啊。 然后我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哈，为什么要向天举手？这就是启示，哈，启示的一个表示，哈，指着那创造天地啊和地上之物的一切活到永远的启示啊，所以这是一个启示的标志。圣经上也提到几个地方，讲到我举手启示啊，举起右手，或者是讲到天使也是指着什么启示哈，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所以这个事情并不是很不寻常哈。然后他启示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不再有时日，不再有时日的时候是现在到了。时候到了，好，那到了没有？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现在还是以后呢？约翰看到的哈，你也可以讲到以后，你也可以讲到现在哈。所以我们讲到末世，有时候讲到用现在，你可以用现在的角度看，也可以用现在的一些经验哈，你去体会。然后呢，他说不再有时日，时候到了。那但在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后来第七位天使吹号。是有一个事情宣告了，就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当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的时候，世上的这个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等一下我再解释那个奥秘哈。然后呢，正如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哈，那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那个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干嘛？不是看哈，他说请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的肚子发苦啊，然而在口中要怎么样？
甘甜，
甘甜，甜如蜜啊，口肚子发苦，口中甜如蜜，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是希望是什么？口中甜甜的啊，然后但是苦的东西没有关系，是我吃了糖衣啊，包着糖衣的那个药，对，良药苦口啊。苦瓜你们喜不喜欢吃？黄连好苦啊，好苦啊，那可以降火啊，很不错啊。但是哎呀，吃起来太苦了，没关系，包着糖，吃起来甜甜的，苦在让他肚子苦也没关系啊。我们这样想啊，所以我们看的情况是这样子哈，跟以西结有点不一样。以西结并没有说里面发苦，哎，他说好甜呐、啊。所以神的话是不是甘甜的？神的话是甘甜的哈。那他说他就把它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呢，哎，肚子就发苦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太辣了还是干嘛的啊？那天使就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说预言啊。所以这边他讲说，你吃下去了，不是吃下去就没事啊，吃下去之后要做什么事？发预言啊。所以这些是神的话，你把神的话吃进去之后呢，你就要把神的话给宣告出来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啊，你不要只是读读，你要把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哇，你有权柄有能力，起来行走，哎，跟那个人呵呵起来行走，看神怎么样带领你哈。那不一样哈，你就有权柄有能力。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属灵的原则。然后他说你要对着多民多国多方，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多民多国多方哈，在圣经上这讲了七次哈，在启示录这边讲。那这边多王哈，通常是讲到各民各族各方啊，然后各国，对。可是这边讲到什么？多王哈、啊？为什么要对王发预言呢？因为耶稣要做王了，你们这些自称是王的，对不起啊！现在是耶稣做王的时候，你们都赶快下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赶快这个投降吧，这样子啊！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来做王。后来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章哈、啊。第十一章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了啊。那接下来他看到两个见证人啊，他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你拿一根杖啊，一个苇子当杖要干嘛？去量，量什么呢？一个是量神的殿，一个是量神的祭坛，第三个是量哎，在殿中怎么样礼拜的人，哎，那怎么量？哎，看你长得多高是不是？来，我们来看看，量量看着啊，看这个身量哈、啊，这很有意思。等一下再解释哈、啊。那该量的都量了，那有没有不需要量的呢？有，在哪里？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啊。那个，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然后他们要见他圣城四十二个月。哇，见他圣城四十二个月，这讲什么意思？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外邦人要见他耶路撒冷，对不对？有没有？有哈，在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有提到说，有一段时间是外邦人见他耶路撒冷的日子。那个时间过后呢，之后呢，哎， 这个有一定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是42个月。我们从现在时事来讲的话，耶路撒冷过去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被赶逐离开耶路撒冷，赶逐犹太地以色列地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外邦人在那边占领，到后来都被回教徒在那边占领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回归到以色列呢？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独立建国哈。可是真正耶路撒冷被收复在以色列人手中是在1967年，有个叫六日战争，记不记得哈？六日战争的时候啊，所以现在去以色列去那个耶路撒冷就比较安全一点。以前的话哦，是在边界啊，在那边是很危险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是被践踏，所以神定了一个时候，直到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数目满足。等一下我们也看那个经文哈。然后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这个42个月跟1260天怎么样？是不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哈。啊，42×30，你们数学很厉害，算数很厉害，马上算哦，1260日啊，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时间哈，42个月就是3年半，对不对？1年12个月嘛，42就是3年半，那也是1260天，所以这个跟末世有关系哈，有关系。到后来我们会提到这些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先跟各位讲，这个日子就是敌基督掌权，他可以任意而行。如果我们看13章啊，你看到13章。那个兽有吗？兽他得到权柄了，第5节，又赐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少？
42个月
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讲那个3年半、42个月或者是什么哈，都是讲到敌基督作王掌权的啊，他可以任意而行的这段期间。那只有3年半也不长啊，对不对？但如果是一天抵一年的话，长不长？1260就很长了哈。所以也有人这样算历史派的，我很佩服那些历史派的，哇，他把这些数字都给算出来了哈。他说1260天是什么日子呢？他说，哎，算出来了，这很简单哈。他说，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讲教皇就是敌基督呢？就是你看根据这个1260天，因为教皇掌权的，我们现在看教皇是不是很有权柄？跟以前来比的话，是谁甩你这个教皇的？现在人家都不怕教皇，以前人家看到教皇吓得半死啊。那现在教皇叫做法兰西斯，对，方济啊，人家看到他都不怕啊，因为他人非常好，很 nice， 所以那小孩子看到他就跑到他面前要他抱这样子啊。可以前教皇不一样，哇，教皇只要他眼神一不对，这些人就惨了啊。哎，这个他讲的话就好像代表神的那个权柄，耶稣，他代表耶稣嘛啊。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教皇有权柄，他可以，大家读过历史嘛？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怎么开始的？是谁发动的？就教皇发动啊！看历史上，教皇发动，教皇有没有兵马兵权？没有啊。那兵权从哪里？他调度，哎，英国王、英王给我派兵去啊，法国王啊，所以各地的诸侯都听他的。所以你看，教皇权力很大。如果我们看到曾经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那教皇其实他原来是罗马的主教，罗马教会地区的主教，圣何塞后塞的主教或者什么样的啊，他只不过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主教，到后来他高过其他地区的主教，所以教会要听他的。可是后来呢，哇，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以国教，所以全罗马帝国要听谁的？就要听教皇的啊，连王都要听他的。所以罗马帝国后来分裂之后呢，那教皇站起来维持和平啊，所以他的声望各方面权力，大家都把权力给他。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讲说第一任主教是彼得啊，前几任主教那些他们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些教会的事务，跟没有关系。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在罗马地区你做主教，你看彼得到最后的是怎么样？被道钉十字架，是被逼迫的，被罗马帝国逼迫啊，一直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哎，这个罗马地区的主教开始地位才开始提高啊。那他真正开始可以调度军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那个历史派的他把它说出来，有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呢，哈，大概在西元500多年的这段时间，538还是多少啊？那一直到什么时间呢？他从这时候开始，哇，他就很有权柄、有能力，不只是那个他可以把你赶出教会，这是宗教的权利嘛。而另外一个是他可以调度军队，有政治的权利，政教合一，权力很大。调度十字军，他可以调度说，哎，看你这不顺眼，来逼迫你，因为你是异端， 他给你挂一顶帽子说你是异端，哇，大家取来去攻击逼迫他。所以我们看到的像马丁路德嘛，马丁路德差一点也是被判罪，判罪的结果可能就要被烧死。如果大家去布拉格哈，捷克有个首都叫布拉格，那边在古城区那边有一个雕像，这是约翰胡斯。约翰胡斯因为他讲这个在批评教皇，所以教皇就下令啊，最后的结果他是被烧在木桩上面啊。所以他下的很多命令，异端裁判呢、啊，很多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啊，都是在那边杀人，杀了好多的人啊。有人在讲说，这个基督徒哈、啊、死在教皇的手中哈、啊，被他判罪的那个人数不计其数，超过千万人啊。所以马丁路德、威克里夫就说，教皇就是敌基督嘛，他有权柄，他自称是他有这个能力。他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等等的，而且他的那个头上啊，头上有个记号，那个记号所写的啊，他是神的儿子在世上的代理人，那个字这是他们的头衔，把它拆开来算一算，666666。所以他们在讲到1260年，就是从这段期间一直到有一年开始，教皇就没有权力，我们现在看到教皇一点势力都没有，他没有权柄到哪一年呢？是1798年的时候，1798年发生什么事情？1798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啊，这个法国大革命啊。那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嘛，是吧？然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好、啊，之后这个拿破仑上台啊，拿破仑上台，他派了一个将军去攻打意大利，啊，攻入意大利，然后把教皇的嘛。给抓起来了，教皇被掳哈，所以教皇一点势力都没有。然后本来法国是天主教国家，那天主教国家有很多的财富，有很多的那个特权等等。可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呢，这个再加上拿破仑做的这些事情，他们这些权力都没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如果我们读法国天主教徒，如果读那段历史，对他们来讲是最痛苦的啊，因为本来全法国80%-90%都是我们的。就这些东西全部被剥夺了，砰砰，所以他们的那个东西哈，他们的权利就被剥夺了。所以就是在这段期间，教皇哈一直到1798年的这段期间，就是1260年，刚刚好。我说这个很佩服这个历史派的在这里哈。所以这边讲到，你看1260天，或者是讲到42个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所指的就是啊。敌基督在那边任意而行的期间啊，然后讲到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呢？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两个见证人是谁？
是
摩西跟伊利亚。为什么是摩西伊利亚？哎，你看后面所做的事情哈、啊，哎，他可以叫火从天降下来，他可以祷告，然后天闭塞不下雨，对不对？他可以什么样啊？他所做的事情好像就是摩西所做。你看，继续讲，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你读到这个有点搞不清楚哈，但是如果你懂得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也提到这个啊，两个青橄榄树哈，两个灯台，那边是讲到一个灯台，这边讲了两个哈。而且在世界之主面前，撒加利亚是讲到普天下的主面前哈，所以它很像的话哈。那等一下我再解释这个哈。那若有人要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哈。凡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对不对？这是以利亚所做的，对不对？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这谁做的？摩西做的哈。并且能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哈、啊。摩西不是让这个灾殃都落到埃及吗？埃及就代表这个世界哈、啊。这个，所以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去想思想啊。然后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啊，见证在这段期间里，他们在做见证，1260天，对不对？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哇！这个两个见证人不是很厉害吗？可是有个更厉害的兽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兽起来的时候，他跟圣徒征战，谁会得胜啊？他会得胜。我们如果看哈、啊、第十三章的第7节、第6节讲，哈、啊、兽有权柄，对不对？42个月，对。然后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然后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住在天上的啊。他不怕神，天不怕地不怕啊， 人不怕，天使也不怕，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啊？天不怕地不怕，有没有？与天斗其乐也无穷，与地斗其乐也无穷，与人斗其乐也无穷。啊，有人讲这句话，所以有人敢讲说这些话，然后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什么
得胜，
并且得胜。所以你看到圣徒有时候被交付在兽的手中，其实不需要害怕啊。后面我们会解释到这段经文啊。我们也许会殉道，对不对？很多人殉道没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那里啊。我们天上的奖赏是大的，但有时候神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期间里面不会受到伤害啊。所以我们看神做的事情有好几种，有的是灾难来了，征战来了，怎么样？有时候他会保护我们，有时候他不保护我们，允许我们殉道。但是其实殉道的情况怎么样？更好，对。保罗就讲说啊，叫我选的话，选哪一个？我要先死还是要后死？啊，他说情愿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所以你看到有人殉道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可惜啊。有时候我们讲说，约翰，施洗约翰好可惜啊，他如果不死，不是更好吗？啊，那神有他的时候，他时候到了啊，那他的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啊。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说，他们就被杀了哈。然后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啊，这边也讲到大城是哪个城呢？这是一个奥秘啊，不知道是什么城啊。然后这个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所以我们在读圣经记得你要按着灵意来看啊。然后又叫埃及，埃及是一个国家，怎么是一个怎么啊？这名字很奇怪，对不对？然后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嗯，这个耶稣在哪被钉十字架？耶路撒冷，这到底是指哪一个啊？有人说这个是指耶路撒冷，有人说这不是啊。哎，有讲大城，有时候形容大城是讲到巴比伦，后来我们会读到巴比伦哈，所以到底是讲哪一个？如果从属灵的角度看，其实是不是讲特定的哪一个啊？是讲每一个这个世界哈都可以哈。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他死了，然后尸首倒在那个街上，然后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有人来看，哇，他们被杀了哈。为什么这些人要来看呢？我到那边去，那边全世界的人来不是挤得半死吗？没关系，有实况转播啊，现在实况转播，所以大家不需要到那里去了啊。然后观看他们的尸首多久？三天半。为什么是三天半呢？为什么不是五天六天或者是怎么样？三天半可能跟三年半有关系哈。还另外一个表达的意义就是说哈，一个人死了一天，他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对不对？哎，摇一摇他可能起来了，对不对？两天可能还不会哈。可是三天四天呢，通常我们讲过了第三天之后呢就不行了啊。记不记得那个拉撒路？对，拉撒路耶稣跟他重病的时候不去，就在那边拖延，等到去的时候啊，已经死了四天了啊，一定是发臭了啊，不可能再活了。结果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意思讲到是他是已经是完全死了，对，过了三天半就已经死了啊。然后又不许他把尸首放在坟墓里面，就曝尸在街头上，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做这个事情呢？因为啊，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然后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个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他们不在传福音吗？传道吗？传道别人听了会不会很痛苦？什么？你了？哦，有人听到我们在传福音，听得好痛苦，有没有？哎，拜托你，请你不要再来了啊！你每次来让我很痛苦啊！现在哇，你死了，他们就很开心，他们就过去哈。然后过了三天半之后呢，哎，发生什么事情？有生气从神那里哈进到他们的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了，看见他们的人都害怕。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耶稣也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哎，结果这两个见证人也是从死里复活哈，我们会不会从死里复活？试试看，看神怎么做。我们里面其实已经复活了啊！记得啊，我们有神的生命，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圣灵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他从死里复活啊！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圣经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哈。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怎么样？ 也同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啊。所以哎，他这两个也复活了，两个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好，他们就驾云上了天，好，他们仇敌也看见了，所以这两个就被接到天上去，被提了。所以有人在讲会被提，有没有被提的教义？所以你想讲问为什么被提呢？他会拿这个经文给你看，你看最后你会被提哈。啊，正在那个时候，地就大震动，然后城就倒塌了。嗯，倒塌多大？十分之一大不大？十分之一好像很大，可是又好像不大。有的是全毁的呗。旧金山大地震的时候是毁了多少？40%哈，40%毁。这十分之一好像不是太严重，对不对？好，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让这个只是十分之一，其实这也是一个警告的，因为还不是最后的。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神是完全都摧毁。所以在这个，如果你看到四分之一、十分之一或怎么样啊，之前不是看到三分之一吗？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十分之一哈。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还没有到一个全面的审判，所以这边有个很多警告的意味啊。然后因地震而死的有多少人？7000人多还是少？好像很多，可是好像也不怎么多。我们有跟他死的比他更多的啊，看到有很多的情形啊。那这个7000人当时来讲的话，可能很多，可能我们现在来讲并不是很多，也是一样。神并不是要全面的毁灭这些啊，可到后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你看就不是十分之一，就不是7000人，是全数啊都会毁灭啊。然后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啊。所以这个地震有没有好处？他们恐惧了，对不对？他们悔改了，对不对？他们有没有机会？还有机会啊！所以有时候神让这个灾难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是让人的心回转啊，就好像尼尼微王是最大恶极的一个国家，对不对？但可是知道说啊，神要审判了之后呢，他们就悔改了。所以你看，神在做的一些工作有他的意义。有人就是不愿意接受福音，所以神就怎么样降下一些灾害、灾难来了。灾难来了，最后结果呢，反而是好事情。要不然的话，如果他们一直不悔改，最后是走上灭亡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七号的时候都还有机会悔改，可到第晚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悔改呢？我们看到晚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印跟号都还是有机会悔改啊。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然后之后呢发生什么事？就是在神的面前啊，在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对不对？他本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对不对？哇，坐得好舒服。现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神做王了，所以怎么样？哎，赶快下来，从宝座上下来。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平常就是哎，我自己做王掌权很舒服，对不对？翘着二郎腿。但是你听到如果有第七号吹响说耶稣基督来了，你要干嘛？你要赶快从你座位上起来，面伏于地啊。暂时让你坐是没有关系啊。啊！但是正是主耶稣基督要来作王的时候，你要赶快站起来啊！因为这个24位长老也是一样啊，每次他们敬拜神的时候，就是哎，当看到坐宝座来的时候，他们会把冠冕放在他们的脚前，从座位上下来啊。神让我们跟他坐在宝座上啊，同掌王权。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敬拜，对。所以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宝座前的敬拜呢？啊，如果复习一下第四章的时候，当约翰看见天开了的时候，有那个天上的宝座，那个时候就有一场敬拜啊。那接下来第五章羔羊揭开七印之前的时候有一个敬拜啊。然后第七章记不记得啊？在第七章的时候讲到说有数不尽的人啊，那个当这个印好了啊，第七个印好的时候就有一场敬拜。所以第七个印好的时候，就是第六个印好的这个来的时候，144000人他们受了印记之后，他们就有一场敬拜。现在我们看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又有一场敬拜，所以这是第四场的敬拜啊。那第四场的敬拜是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啊，有没有少了什么东西啊？以后永在，哎，少了这个字，对不对？以前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少了啊。以后永在是以后的事情啊，过去现在跟未来，现在没有未来表示什么？已经到了，未来已经到了。所以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第七个号的时候吹的第七个号的时候，哎，奥秘的事情成全了，这个耶稣他已经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耶稣来到底是这个时候来呢，还是第一个印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白马出现的他来呢，或者是第19章有没有另外一个骑白马的来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经的时候 他们在解释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他们说哎，应该是这个时候来吧，因为他要作王掌权了。有的说不要第十九章才来啊，那这是未来派的，他们在解释的时候他们就搞不清楚。但是如果灵异派，我们是用灵异解释的话，就比较不受这个限制，对不对？过去及现在，现在及未来，对不对？永恒就是刹那，刹那就是永恒，这灵异派的就很自由了，对不对？所以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呢？神的国以后会来，对不对？耶稣接来的时候神的国来了，但是现在也就是嘛，对不对？耶稣来的时候在的时候也是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受到这个限制啊。所以启示录是给我们信主的人，2000年的人在看启示录啊，1000年前的人也在看，对不对？跟他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们现在也在看，跟我们也有关系。所以你从属灵的角度看的时候都有关系。但如果你是未来派，你是什么派的话，哎呀，这还早，我先放着，把它藏起来啊。启示录我们就把它封起来，不必看它，因为时间还没到。但如果说不是，我们要读，因为读圣启示录是有福的哈。那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哈。所以昔在今在的主啊，哈，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哈。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啊。然后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仆人和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好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啊！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哇！我们可以看这个约是神秘哈、奥秘。然后随后有闪电声音哈、雷轰、地震、大雹等等哈、所以我们看到。第四场敬拜完了之后，天上的神的殿的门就开了，啊，那开了之后，他的殿中出现约柜，啊，约柜现在在哪里啊？我们摩西造了约柜，约柜后来不是消失了，不见了，人家都已经不纪念了那个约柜哈、也有一些啊 document 哈、他们讲说，哎，约柜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在探讨啊，其实约柜哈。我们讲约柜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天上有神的同在哈。约柜其实当初在造的时候是按着天上的样式造的，天上什么样子哈，所以摩西就造了那个会幕的样子，完全按照天上的样子，神所指示的，不是按着他自己想象的哈，所以他看到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其实地上的约柜只是反映天上的，现在只是天上那个真实的神的同在彰显了。所以你说神同在，神现在 要在我们哈当中彰显他的同在，最重要的是当他作王的时候，他的同在就降下来了。好，因为基督作王了，所以我彰显我的同在，约柜出现了啊，然后我又跟他们住在一起啊，在这个当中。所以从这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啊，有很多属灵的一些奥秘，属灵的启示啊。但我们读的时候不要被它限制，不要想说哎呀，是不是地上的约柜被他带到天上去了，或者什么样的，用有形质的思想天上的事情，用有限的时空来去思想天上的事啊。很多东西我们会越读越不明白，但是我们就是放开我们的心啊，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从这当中学习什么属灵的意义的话哈、我们读这个就很有意义了哈、好，那我们就稍微给大家浏览，我们先看讲义哈、很多的东西在讲义上都写得比较清楚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基督作王，记得哈、他可以是过去作王啊，他在我们里面作王，将来他也要作王。好，我们看那个第一哈，天使跟小书卷哈。那先前约翰看见的是羔羊和用七印封印的书卷啊，在第六位天使吹号之后呢，他看见的是大力的天使和展开的小书卷啊，这不一样啊。那先前只是羔羊才配着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可是现在呢，约翰要领受这小书卷，不只是展开的，而且你要把它吃下去，给你了啊，吃到你的肚子里面。那这个大力的天使哈、在启示录记载大力天使有三次哈、那这个一位是曾经讲说谁能打开这个书卷哈、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二节里面哈、另外一个是第十八章讲到他把那个大魔士丢到海里面啊，那这个就是那个那魔士就象征着巴比伦哈、会被投到深海里面去的这种情景哈、宣告巴比伦的审判跟他最终的结局的这个大力的天使啊。那所以重要的事件一定是由大力的天使来宣告啊。那他从天降下，这位天使啊，你看他长的样子，刚才我们说他披着云彩啊，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像不像耶稣啊？很像耶稣，对不对啊？ 天使像不像耶稣啊？天使，我们像不像耶稣啊？啊，我们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像耶稣啊？我们要像耶稣的方式很简单啊，众人既敞着脸，对不对？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啊，然后呢，就怎么样？就反照啊，我们就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很简单，我们要成为主的形象，就是你要去赞扬他，常常跟他在一起啊。清晨起来，你不要先忙着开你的 iPhone， 清晨起来，你先敬拜神啊，让神的荣光充满你。哎，你不知不觉，神的荣光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看到摩西的例子，摩西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对不对？摩西跟神在一起多久？40昼夜啊，40昼夜之后呢，他下来，你看到有没有吓了一跳？
脸面发光。
哇，脸面就面皮就发光了，为什么？就是神的荣光就照样在他里面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哎，这个人讲得好像耶稣，一定是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福尔摩斯马上就判断，你一定是跟耶稣在一起，对不对？你花好多时间跟耶稣在一起啊，那你就才会像耶稣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天使从我的判断就说，他为什么长得那么像耶稣？很简单，就是他是在神的宝座前侍立的这位天使嘛。所以一来的时候你就说，哦，是不是耶稣来了哈、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有两次？约翰怎么样？想要去拜那个天使，有吗？讲到他想要去拜那个天，哎，不是我啊！你要应该去敬拜神，我们都是做仆人的啊。所以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如果他知道他是天使，他不会去这样拜他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可以拜天使啊。所以他看到以为他就是人子嘛，就很简单的道理嘛。所以你如果太跟主太亲近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有一天有人要拜你，他说：“哎，不是我哈、啊，我都是做仆人的、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跟主靠得太亲近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哈，那云彩呢，就是代表神荣耀的同在哈，神荣耀的时候一定有云彩会降临哈，虹也是一样哈，那个宝座周围有虹，虹也代表这个永远的约哈，跟挪亚所立的，脸面像日头，对不对？耶稣就是脸面像日头，摩西也是一样哈，才亲近神40昼夜2次啊，他面皮就发光了，然后两脚像火柱哈。那这个火柱代表他要攻击仇敌，他要审判罪人，他要践踏仇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权柄在这当中。然后他手中拿着书卷啊，书卷里有神的话啊。那神的话有的是很有恩典怜悯的话，也有审判攻击的话啊。圣经上讲到神的话是这个书卷是攻击以色列人的话，或者咒诅的话，或者给人安慰、盼望、应许的都有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不再是封住的啊，是展开的。然后讲到这个天使，他是踏海踏地啊。我们讲到踏海踏地，表示说他对这个就有权柄啊，他对这个海有权柄，他管海也管地啊，包山包海啊。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啊。那表示他有权柄，掌管地，掌管海啊。其实天使有很多的不同的职责啊。到时候我们会读到有一个叫管火的天使，能够掌管火的天使，还有一个掌管重水的天使，也有是掌管这个国家的天使啊。讲是那个希腊的魔君，有没有波斯的魔君哈、啊？所以以色列的守护的天使等等的啊，看天使都有他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在这当中哈、啊，你看到很多的天使，你看到他对天使的描述，我们就对天使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天使与我们同在？都有啊，都有啊，因为他是一个护卫的天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有时候不止一个啊，有时候有好几个哈、啊。雅各护卫他的天使有多少个？有2军兵，对不对？他就看到、哦、2个精兵啊，哦，他以为说，哎呀，我要看到鱼少，我好害怕，对不对？他看到2军兵的时候，神让他看，你怕什么？跟你在一起的比这以扫还多，以扫才400个人，你这两团的军兵啊，人很多。结果呢，以扫看到了，哇，他就得了个启示，原来我要看到要见面以扫的话，我要给他礼物。把它分成两队啊，这一队人过去，一队过去，然后以扫要来杀我，说我也把它分成两队。大概神告诉我，把人分成两队。其实神的意思说，不要害怕啊，我都跟你同在。所以跟我们同在的，比跟什么敌人同在的还多，对不对？堕落天使只有1/3啊，对不对？没堕落的有多少？2/3，2/3跟1/3谁会赢？耶稣讲说，如果有一个国家他有20,000的兵马，有一个国家只有10,000的。啊，2:1的话，那10,000的兵马听说20,000的要来，他要做什么事情？啊，赶快趁他还远的时候就跟他求和。哎呦，不敢跟你打了啊！这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天使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天使哈、啊，他有很多的职责。 天使是服役的灵，说明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在第十三、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十三章有讲到兽，兽从海中来，还有一个从地中来的，记得有海中兽跟地中兽，下次我们会提到。所以他脚踏海踏地，所以其实不要害怕，对不对？兽再怎么厉害，我们这当中有天使会保护我们啊。那所以这个天使会保护在地跟在海的圣民，就不要害怕了。然后他说话的声音像狮子吼，表示大声呼喊，向神发声，好像狮子的吼叫。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提到，所以三位大力天使他们讲话都是特别大声，意思说，哇，你看第一位天使讲说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有没有人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哇，大家都静悄悄，所以他的声音传遍了所有的，大家都听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形也是一样啊，这个他所传的话大家都听到他所讲的信息啊。好，那讲到后来有七雷轰声，对不对？雷声是代表神说话啊，那但是这个雷声要封住，不可以写上，这是唯一在启示录中被隐藏的话啊。启示录本来就是要揭开的吧，什么都要被揭开，可是这个呢就被隐藏啊，所以我们也不必去猜到底是讲什么啊，你要去猜也可以啊，我可以参考看一看啊。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有提到雷声啊，如果雷轰的那个声音的话，你去查查看，刚好是七次，说不定这七次就是这个哈。你去想想看哈，说第一次哈是在第四章的时候，在神的宝座有雷轰出来哈，然后第二次是在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哈，那个四活物说话的时候也是个有雷轰的那种声音啊。然后神把坛倒在的火倒在地上，在第八章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那个雷轰啊，天上的殿门开了，约柜出现的时候也是有雷轰啊，然后羔羊跟圣徒站在锡安山的时候有雷轰，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的时候也是，然后天上歌颂耶哈利路亚那个大合唱的时候有众水的声音啊，有群众的声音，还有大雷的声音。所以我们看这个七雷发声有它的含义，可是我们被封住了，但也许你从这七个雷声雷轰那边哈，也许可以体会到神要跟我们所讲的话哈。那有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说，你不要把它写下来，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写下来的东西是叫什么，叫做 logos， 大家知道 logos， 圣经上希腊文在讲到那个话讲出来的话哈，有一个叫 logos 的是表示你是写下来的，另外一个叫 rhema 啊， rhema 的意思是什么，说出来的话啊，你写下来的话你会一直记下去，对不对啊，变成一个字句。可是你讲的话呢之后呢，哎，讲话之后就没了啊。但是讲话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一刻神要把这个话给你讲完了就没了啊。但我们现在有录音，所以还是有所以以前的话就是讲的话就是当时是给你特定的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给的啊。那 logos 的话就一直会存到很久哈，存到永远，就像是这个摩西他写创世纪3500年前写的，现在我们还看得到。可是神以前跟摩西讲的那些话，可能我们都听不到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 rhema 跟着，所以雷轰的意思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是讲给你听，你知道，你知我知就好了，但是不要写下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啊。那你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来思想这句话的意思啊。然后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天使哈，他只举的右手啊，这个是当时启示的一个记号。他说不再有时日的，现在就到了哈。然后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奥秘的事是什么呢？哈，他就是说基督要做王掌权啊。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神在做王掌权，我们说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国也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奥秘，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圣灵一直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叫做我们神跟人合一，合一的意思就是奥秘。所以我们讲这个奥秘，有时候我们讲好像听不大懂啊。其实奥秘的事情神已经解开了哈，因为他这边有讲说，正如啊他传给众仆人和先知的，保罗他也讲了一句话说，你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吗？哇，我们说保罗你好骄傲，对不对？他说但是呢，我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你们，也叫你们可以知道，对。然后讲完之后呢，哎，你们知道我讲的奥秘吗？啊，知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哎，保罗不是叫你们众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奥秘吗？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哈，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这个奥秘啊，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啊，奥秘其实很简单啊，神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耶稣，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不对？好，你看第三章，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哈，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替你们祈祷，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的，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什么福音的奥秘，正如我先前略略学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什么。哇，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啊！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对不对？以前是人家都不知道啊，是什么呢？很简单，第六节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就是跟神合一啊。这是一个合一的奥秘哈，这个奥秘哈，怎么样安排这个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啊？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对不对？你们要不要明白？要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这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啊安排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奥秘，奥秘其实很简单，说穿了就是我们跟神合一。好，这是极大的奥秘。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极大的奥秘？你要看极大的奥秘，就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啊，31、32节哈。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什么是基督大的奥秘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当中做夫妻的啊，二人成为一体怎么样？下一句话怎么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但是耶稣不是讲夫妻啊，他讲什么？我是指的教会跟基督说的。所以教会跟基督，教会跟我们合一，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奥秘了，对不对？奥秘的是成全了，神跟我们完全合一，我们的生命完全让神作王掌权，对不对？这个就是奥秘了。奥秘是就成全了，正如神他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所以我们不只是知道这个奥秘，而且要经历这个奥秘，我们也要在这个奥秘的里面啊。好，继续我们看下去哈。那他就叫他说把这个书卷给吃了哈。那但以理哈也是一样哈，我们看他领受末世的意象的时候，神叫他说你要把这些话封闭隐藏啊，封闭这个书直到末时。但是约翰呢，他领受神的意象跟预言，神要啊将封住的这个把它揭开了啊，因为这是已经是末时了。所以耶稣把那个书卷揭开了，现在天使叫这个约翰吃了书卷之后，你要把它说出来啊。所以天上的声音说啊，你要去吃这个书卷。那这个书卷呢？是甜如蜜，它代表神的话哈，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啊，它就会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啊。我们口中可以说出一些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很甜的话哈，但是里面可能发苦啊，里面可能有一些悲痛、哀嚎或者审判那些话啊。那但是我们可以释放出来的哈，可以让人能够得到恩典。所以他本身的领受，他看到这些灾难啊、可怕的事情在当中，可能他很苦，可是呢，他知道说这当中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祝福啊，所以他把释放出来的时候啊，就叫人的心能够回转归向神啊。所以他说，他叫他去宣告这个预言，对多民、多国、多方，还有多王啊，记得要把那些王，你们不要再坐宝座了，你们要下来，让耶稣基督做王啊。所以这是神给他的职分，就是这样子哈，给他小书卷啊，叫他去宣告。那这两个见证人哈，就是约翰奉命去量神的殿，他看到了这两个见证人传道42个月，被杀害之后呢又复活升天。那其实在约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哈，所以他写的不是当时的情景。所以我们如果再讲说，哎，这是他们钉十字架哈，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有人说这是耶路撒冷，可是按照这样来看的话，那时候耶路撒冷是已经被毁了哈。所以约翰是在灵里看到未来必要完成的事情。那圣殿呢，是神的居所，也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哈。那最初神不是造圣殿，是造会幕啊，那形式跟圣殿是一样。后来有所罗门的殿，后来有所罗巴伯的殿哈，这个都是历史啊，可这些都不存在了。可是末世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个敌基督会出来，敌基督出来，他会进到神的殿中，然后接受人敬拜。所以，哎，说不定有一个第三圣殿哈。所以研究末世的，他们就相信一件事情，说，哎呀，这个将来可能还会有一个圣殿被重建哈。敌基督会在那边宣称自己是神哈。所以我们对圣殿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哈。那他说要量这个圣殿哈，因为圣殿我们看到要量的意思就是要被重建哈。神他会重建他的圣城。 耶路撒冷过去被毁的，但是神说我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然后用四围的火墙去保护他们。所以量度的意思表示说，当被神量到的哈，我们希望被神量到，被神一量到的话，表示神就界定这个界限，我要保护你，我要赐福给你啊。所以你从量度的章你可以看到啊，杖，那而且哈，神一量度之后呢，他会分成内外哈，像他造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有城内跟城外哈，城内的是属他的，城外是那些不属他的人，所以被他建造之后，他有这样子的安排啊。那量度的杖哈，我们看到是量圣殿，那圣殿就是神的殿，我们其实就是神的殿哈，圣徒就是神的殿。那神的殿毁坏的时候，他一定会重建。那坛的话呢，我们看坛要去量哈，那坛是圣民献祭的地方啊，然后或者是祷告的地方，如果是指的祭坛就是献祭啊，如果指的是香坛的话，那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啊。这里并没有说到底是香坛还是祭坛啊。那但是如果我们要建殿之前呢，你一定要先建筑坛啊。所以你看到在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哎，这个殿已经被毁了，他们要盖圣殿之前呢，他们在那个殿的原址内，他们先筑坛，筑坛的意思先祷告，先奉献自己啊。所以我们要看之后呢才会被建造起来。而且要去量什么呢？殿中礼拜的人啊，礼拜就是敬拜的啊，所以要量量看看你身高够不够标准啊，不够高的，哎，对不起，你还是儿童，儿童有另外一间啊，去儿童组织学啊，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基督长成的身量要在我们里面起来啊，所以有个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啊。我们真正能够去殿中礼拜神，一定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他的样式啊。那也有一些不用量度的外面的院子啊，或者说要留下，原文是说要被抛弃，不要管它啊，那是给外邦人的啊。其实圣殿原来就有外邦人院，它是分层，因为很多外邦人来，但是界定一个范围，不可以进到圣殿的里面啊。但是外院你要在那边没有关系啊。那这边有提到，圣民如果没有真心敬拜神的话，就像外邦人一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啊，如果我们没有，因为神是看我们内心的，他寻找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的话，我们其实是在外院啊。那他也提到说，圣城会被践踏啊，会被践踏42个月啊，这刚才跟大家讲了啊。那这个为什么讲到两个见证人？有人说是摩西跟以利亚，看他们所行的神迹哈、啊；也有人说是以诺跟以利亚啊，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两个人还没有死啊。不见死的以诺被取走了，哎，不是每个人人人都有罪，罪有啊，都有一死吗？死后且有审判啊。那他们都没死怎么办啊？请他们下来一下啊，死一下，死一下。但是哎，他们先复活了哈、啊，所以有人这样说的哈、啊，给你们参考一下。那我觉得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怎么哈、啊？比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讲到教会啊，教会跟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跟我们讲到是橄榄，对不对？我们叫做野橄榄，记不记得？野橄榄。以色列呢是真的橄榄，对不对？所以见证人就说，我们要见证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啊。哎，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做这样的见证，我们新约也是这样子哈、啊。在撒加利亚书那边就提到这两个见证人，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哈、啊，因为讲到橄榄树就代表以色列跟我们。然后穿毛衣传道哈，毛衣的原文是麻衣哈，如果是毛衣就是以利亚或者施洗约翰骆驼的毛等等的，其实它是麻衣，麻衣是披麻蒙灰的哈，或者是讲到说死人他们所带的那个啊带的穿的衣服哈，意思就是说他们传道的时候是传悔改，就是叫人哈的心能够回转归向神哈，所以呼吁人们悔改，所以还有机会，所以没有关系啊，你只要现在接受了，你还是可以得到恩典啊。然后他们传道的日子有1260天，或者是42个月哈、啊。这下面这几个经文大家可以看哈、啊，圣经有7次讲到3年半啊，42个月，1260天啊，有两个是在但以理书哈、啊，然后有5个是在启示录哈、啊，给大家参考一下。两个橄榄树，他说是两个灯台哈、啊，灯台就是教会，记不记得哈、啊？我们在讲灯台是指的教会，它是为主做见证。那橄榄树它可以产油啊，所以有时候在解释橄榄树的话，是讲到受膏者，我们是不是受膏者？ 我们也受膏者，耶稣是受膏者啊，受膏就是我们身上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也代表这个以色列，也代表教会，这都可以哈。啊，他们可以行各样的神迹，我们看到那个神迹有火从口中出来去烧灭仇敌哈，叫天不下雨，还有摩西所做的叫水变成血等等的哈。所以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啊，所以讲到这两个见证人不一定是特定，说明就是我们啊。那只要而且讲到做见证是两个人的见证才有果效，所以为什么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两个两个的出去啊？而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无底坑来的兽啊，刚才讲到无底坑是暂时拘禁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讲说把你丢到无底坑去啊，是暂时他们拘禁在那里，最后呢真正的惩罚的地方是在硫磺的火湖啊。那之前我们有看到无底坑他被放出来的那些使者啊，那个兽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啊，在之前我们有读到他的名字是亚巴顿或者是亚波伦等等啊，那这个给大家做参考。那反正这个他们的能力很大，所以就把这两个见证人给杀了啊，他们沉尸在大街上，可是最后他从死里复活啊，那他也升上天。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形就是说我们面对死亡其实不要害怕啊，神会与我们同在。那讲到这个大城塔倒塌了，只有十分之一哈，这是一个警告，死了七千人也是几个警告啊。那他说这个只是啊，这个才灾害的刚开始而已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天使就吹七个号啊，所以他经过吃过小酥卷，还有看到两个见证人的这个插曲之后呢，第七位天使他吹号了。那天上就有声音宣告说，基督的国要降临在这个世上，他要作王直到永远哈。那接着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第四场的敬拜。那这场敬拜呢，他主要讲的是有几点，一个是宣告神作王，一个是宣告审判要临到了啊，你们要注意神的审判要临到了哈，叫人家预备心要悔改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神的国降临啊，而且他作王是直到永远。所以当他作王的时候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到说神的宝座设立在哪里，在以色列的赞美中，所以赞美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赞美他的时候，其实他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他就是作王掌权啊。所以接下来有一个宝座前的敬拜啊，那敬拜24位长老，他们从座位上起来了，他们去俯伏，跟先前所做的是一样的啊，他们献上感谢。那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个审判的宣告啊，说神发怒的时候要来了，神审判的时候要来了，然后圣徒面对审判的时候其实是得奖赏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在学校考试啊，考试对成绩好的人，好学生的话，这是什么？拿奖学金最好的时候。那对于这些没有准备的，哎呀，那些平常不念书的话，这是一个审判啊，你要被当掉，马上你就成绩就是零分或者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审判的时候，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所以如果你不是属神的话，他们就很害怕，可是对于圣徒来讲是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啊。那神的殿就开了啊，约柜我们看说这是原来是放在至圣所啊，象征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天上的殿是代表地上的殿，就是按着天上的样式所造的，约柜也是一样啊。然后之后有雷轰闪电什么什么的啊，那这种情形跟这个七印之后所发生的也是一样，七号之后也有雷轰闪电，七个碗之后也有雷轰闪电啊，代表是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在这当中啊。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你要跟整个圣经把它串在一起哈，以圣经来解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有意思哈。很多人不用圣经去解，用史诗，哎呀，这是代表谁？拿破仑，这是代表希特勒，这代表什么哈？什么时代？教皇了哈？那会你会错失很多宝贵的东西哈。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因为神应许我们说，读了这个启示录啊，念这书上预言的，又照着去行的哈。照他里面所记载的去行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多读这个启示录哈。你越读的话，你就会越熟悉。原来我们很不熟的这些话啊，到后来都变成很熟悉的话啊。好，我们最后来看结论哈。我们读启示录的预言啊，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啊，都是有福的。启示录与圣经其他书卷其实是一样的啊，都是神所默示的。 所以必须被圣灵开启才能明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也可以从书中看到耶稣，你会去爱慕耶稣，并且信靠顺服他的话。所以奥秘的事一旦解开的话，它就不再是隐藏，不再是封闭的，而是简单易懂的，不识字的儿童婴孩都可以感受到。许多人在寻找或者是在等候神的国，其实神的国就是基督，你有了他，你就有了神一切的丰富。阿们。我们要不要让耶稣做王掌权了？所以你就可以面对七晚的审判了，所以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就讲到这里。